早安，还听得清楚吗？可以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关于到我想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啊。虽然我不配，但是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啊，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来增长啊？好不好？让我们先来有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虽然孩子不配，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全是蒙了你自己的恩典。主啊，我们把今天孩子口里面所讲的，主啊，都真的是摆到你的话语的面前，求主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用你的话语来鉴察我们。主啊，真是来鉴察我们的里面，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主啊，洁净我的口，主啊，也是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是在你面前，主啊，所说的所行的一切都得蒙你的悦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今天选的这个经文是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大家已经读了有一段，着重的我是其实要讲一讲，就是刚才我们已经重复读过一遍的那个31节啊，里面讲到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这里面讲到一个教会增长的问题啊。我选的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大家都知道，《使徒行传》是一部记述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借着使徒在地上建立初期教会的一卷历史书卷。可以这么说，《使徒行传》里边我们讲的这个初期教会的这个历史，实际上就是一个教会增长史。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要研究怎么样来让一个教会增长，我们要一起来思考怎么来让我们教会增长的话，我想《使徒行传》应该是一本最好的一个教材啊。那我粗略的就是统计了一下，可能我的这个统计不完全，在这卷书里面牵涉到就是教会增长的经文大概有7处之多，这7处的经文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来告诉我们，这个怎么样，来带来教会的增长，那今天我们要着重的来思考的这样的这处经文，在第9章31节，如果大家翻到了的话，请你就不要再翻来翻又翻去，就把它就是 keep 在那里。然后我们反复的来思想一下，看神怎么样透过这一节经文来对我们启示我们一些什么信息啊。这里其实我们呢，就是说一个教会增长，一个增长的教会应该具有3个特征。大家好好看看这个经文里面讲的这3个特征究竟是什么呢？啊，里面讲的是3个特征，就是说一个就是一个增长教会是得平安的教会。第二个，这个一个增长的教会是个敬畏神的教会。第三个呢，一个增长的教会就是蒙圣灵安慰的教会。下面呢，我呢就要就是一步一步的，然后我们来分解一下啊。首先，一个增长的教会呢，应该是个得平安的教会啊。圣经里面这平安这个词是很多次反反复复的在那里提到，特别的是在那个保罗的书信里面。反反复复的提到他讲啊，愿平安以恩惠与你们同在，很多的地方都在提到平安。固然那这个平安呢，包括有这个环境的平安是讲外在的平安，也有讲的就是说有内在的平安一里一外有两方面的平安，有这样的意思。但是在圣经里面呢，更多的时候呢，其实是谈到里面的平安，内在的平安。我相信在我们今天所查考的这一节经文里面呢，没有例外，主要的来讲还是讲内在的平安。我们讲一个增长的教会要是个得平安的教会，是讲我们得到了一个内在的平安的个教会。 好，我们再来略略的再详细的看看这节经文里边讲的那个时候犹太人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啊。犹太在以色列的南面，加利利在北面，撒玛利亚在中间，是这三个地方基本上就涵盖了整个以色列。这里讲到说整一个整个就是全国上下整个以色列都得了平安，这个全国的教会都得了平安可见那是教会的一个美好的光景。那个时候指的是什么个时候呢？那我们就稍微的再往前面再看看，就刚才我们读的前面的那几节的经文。那时候讲的是什么时候呢？讲的是保罗那个时候已经被主大光照。第九章整一章讲的就是说主在这个保罗在路上怎么遇见主，被主的光大光照耀，板一了基督。板一基督以后呢，大概过了三年虽然在那个本章在第九章里面没有直接说明多少年，但是在保罗的另外一封书信，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那里讲到，其实大概是过了三年的时间，他就到了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一节经文说，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和门徒结交。开始呢，这些门徒呢都很怕他，不相信他是门徒，是不是？因为保罗以前是逼迫耶稣的，很出名，是不是？是个臭名昭著的一个逼迫耶稣的一个人幸好是巴拿巴举荐了他，然后呢，给他介绍到门徒那里去，这样呢，门徒就接纳他，于是他开始与耶路撒冷的门徒出入往来，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且与那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然而这个时候呢，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却是想法子要杀他，是不是？这样呢，他就往大树去。那接着就讲的就是那时，这个就是那时。可见那个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时局并不是那么太平那个时候呢，但是呢，那个时候各处的教会里面都有平安。实在我们可以看见，这不是一种外在的平安，而是一种里面的平安。一个真正的教会所体现的这种内在的平安，应该表现在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呢？一个，我们要表现在个人的信仰的上面，表现在我们和主的关系的上面。第二个方面，我们也要在这外在的生活上面，和人和人的关系的相处上面有这种表现，有这种平安。在家里要有平安，家里的平安就是家里面家庭和睦相处，是不是？家和万事兴。教会里边也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团契里面的相处，教会里边弟兄姐妹同工这样的相处讲了两方面的平安，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对不对？然后呢，这一个平安讲到我们个人和神的关系，这个信仰上面，我们要以这种关系带来我们自己里面的一个很平安的一个心态在外面我们和人相处的好，这是讲到外面两重的平安，我们都需要有。在个人的信仰上实际上是我们对主的一个信靠，和对主话语的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对他的一个因着这个信念，我们里面有个安息，这个就是个人信仰上应该有这样的表现。我在这个《方木甘泉》里边看到有一段这样的话，他是这样子来解释这种平安，这种安息的。他说呢，有两个画家他们呢就大家就相约，然后呢就说你画一幅画，我也来画一幅画。那这个主题呢，我们就是讲安息讲平安，对不对那第一个画家呢就画了一幅画是一个大湖，风平浪静，湖面好像镜一样，好像镜子一样山上的美景照到水里面反照的清清楚楚，对不对？大家感觉是不是不错？这也是一幅讲这个平安这样的一幅画那第二幅画呢，那画的呢是一幅很大很大的瀑布是不是雷声轰动，那个瀑布很大然后呢旁边呢有一棵小灌木它的枝子弯弯的弯到那个水里面，在它的那个树的顶端呢却有一只 啊，有一个巢，一个鸟窝啊，那个鸟窝里面，那在这个大的瀑布下面，就是这个这么工弄的这个泡布的瀑布的这个瀑布下面啊，然后它有棵小树枝，在上面做了个窝，几乎被浪花溅湿了啊，里面呢还睡着一只鸟，知更雀。弟兄姐妹，你们来看看这两幅画究竟哪一幅画得更好一些啊？对不对？还是第二幅画得更好一些？其实这里边讲到一个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安息，对不对？这里边讲得到的是一个内在的里面的信靠啊，内在的安息啊，这个平安更好一些。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在这个我们的信仰生活里边也一样的，在外面我们的生活里面会有各样的风暴，对不对？可能是工作上遇到难题了，经济上出现问题了，是不是？甚至可能家里边也出现了一些冲突了等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或者遭遇病痛了等等都让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可能会让我们惊慌失措。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能就没有了，失去了平安。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习来信靠神，倚靠神在主里边找到那个平安，找到那个安息这种信靠，这种安息呢，应该经得起环境的考验这种平安呢应该就好像我们不是有一首歌里面唱到的吗？有时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有时忧愁丧胆几乎要绝望但是这个时候呢，主的恩典会临到我们，我们要相信这一点主在我们的身上有那美好的应许他一定叫我们安然无恙的外面看上去疾风暴这个骤浪，是不是？但是里面呢，却是让我们平安他会给我们带来喜乐事情过了以后呢，我们就会惊叹，哇，这主的恩典真是够我们用。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就是回到圣经里边，我们来看到呢，其实这种平安实际上在圣经里边表现的是很清楚的，在这个使徒在使徒的时代里边，这个使徒行传里边所描写的这些教会里面的这些信徒是很清楚的，他们这些这样的一种平安的生活表现在他们的这个家庭生活上，表现在他们这个教会的团契里面的。如果我们比较熟悉这个使徒行传的话，我们或许会看到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里面第二章是讲到五旬节，五旬节以后呢建立了教会，教会里面呢有一段就是描写里面的团契生活的一段话里面是讲的那些信徒们是怎么样生活的呢？他们是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殿里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对不对？这里边讲的就是一幅就是弟兄姐妹和睦同居这样的一幅画面。所以说其实在早期的教会里边以就是活出这样的一种平安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就是有见证的生活。因着我们的见证，你看圣经接着怎么讲，刚才我读的那一小节的经文讲到以后呢，就是圣经就记载了，他说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对不对？这样教会就增长了。想一想如果我们本来这个生活就不容易，是不是在单位里面，在公司里面，可能在研究所里面被老板 K 了，对不对？然后可能就是经济又不紧了可能就是又有病患了或者是家庭又有一些事故出现的等等等等，这些我们都看到本来我们生活就不容易如果我们回到家里还是就是冲突不断，是不是？夫妻老吵架，是不是没有宁日，这样的话没有平安的话，那你说我们这个日子会好过吗？对不对？再回到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曾经抱怨，或者这个时候也在想，怎么教会总是冷冷清清的好像用有一些弟兄姐妹说的话，就是说 我们教会好像人气不太够哎，这样，这究竟是什么个问题呢？其实可能我们是不是要检讨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有了这种平安，我们之间是不是有这种平安？其实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教会或者是个团契一个小组里面有没有平安啊？外面的人一到呢，他就感觉得到，对不对？有平安，有喜乐，很自然的啊，我们就有这种吸引力，很自然的，我们就有一种这种个人的魅力。喜乐的人总是有魅力的，一个有平安有喜乐的教会总是有吸引力的。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有这种平安，要有这种喜乐。但是教会嘛，毕竟是一个人聚之处，对不对？人跟人之间人多了，就事情自然就多了，事情多了自然就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就会有冲突啊，特别是在人数增多了以后啊，这种事情就会冲突就会更加的明显。让我们如果我们又比较熟悉这个使徒行传的话，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接下来呢教会发展啊，发展的人数增多以后啊，里边就讲到一个事情了，就会出现一个那个时代大概有个叫饭堂，是不是？饭堂里面出现了这个饭食供给不供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不对？然后下来呢，就是这就是冲突了。用我们现代的话说，这就是教会的冲突啊。那接下来出现一个什么事情呢？教会怎么解决这个冲突的？应该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的。下来就选执事了。圣经里面记载，当这个冲突出现以后，那就出现了就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次的执事的选举啊，产生了第一届的执事。这届执事有多少人？七个人，有七个人啊。这七个人呢，就来分担教会里面的行政管理事务。这样的话呢，教会的冲突就得到了解决。好，这个冲突解决以后呢，那教会就有平安了，是不是？接着圣经怎么记载，大家如果可以会留意得到的话，下面是怎么讲呢？因此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对吧？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甚至呢什么有许多祭司也信从了这道，对吧？这个平安的教会这个影响力，平安是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甚至是那是很大的，是吧？增长的教会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平安的气氛，有这样的一个喜乐的气氛。可惜的是呢，后来啊，我们可以看教会的历史啊，看后来保罗的书信啊，就发展到后来，特别是发展到现今这个社会，那我们发现呢，很多教会实际上正是在教会的冲突这一关卡住了。教会只有冲突出现，就没有冲突解决。那这样是个什么局面呢？那很自然的就是失去了平安，对不对？失去了和气，失去了这个和气啊，失去了这个合一。那保罗发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看一看，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那里，他是怎么劝诫以弗所啊教会的。他就说，你们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里说的和平英文就是 peace， 对不对？实际上跟这个平安是一个意思，在希腊的原文里面也都是一个词，都是平安。所以从这里我们也有看到了，还是平安啊，平安是教会合一的一个关键。所以平安要表现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要表现在这个教会的团契里面，表现在这个教会的侍奉里面啊，大家要和和气气啊。当我们和和气气心平气和的去想一些事情，去看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夫妻之间争来争去吵来吵去啊，同工之间弟兄姐妹之间啊有分歧争来争去吵来吵去，其实本身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问题在于什么呢？我们把事情啊夸大了扩大了啊， 这样呢搞得不可收拾，这样就失去了平安，失去了和气。所以在解决这个家庭冲突或者是教会冲突啊、一个关键啊啊、希望大家原谅我，不是卖弄啊、我的体会是，就是说解决这冲突的关键就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冷静下来，搞清楚什么事情，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啊、这样的话呢事情就比较好办啊、那这样的争执就会比较少。大事上面我们要首先说要搞清楚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搞清楚了这个是大事，我们认为是它是大事的，那我们就要坚持，坚持这个大事是共识，我们去坚持。小事因为我们都共同认为是小事，那这些小事呢我们可以啊彼此的放过啊。如果搞不清大事小事，那就一团，都大事也吵，是大事吵，不是大事小事也吵，那这样吵的几率呢那就很高了。所以很重要的一点，要把大事小事啊要搞清楚。啊，讲到我们家里有这样的经验啊，跟冯慧结婚啊的头几年，其实我们都吵得很厉害啊。那后来我们就啊和和气气啊，冷静下来，坐下来谈，来交流，这是一个很艰苦的一个过程，对不对？啊，这可能也是个旷日持久的一个艰苦的一个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发现有个问题是个大问题。这是什么大问题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讲，就是我们吵的很多时候就说我们彼此是不是忠实，对不对？ Faithful， 我们彼此是不是忠实啊？当我们搞清楚这个事情确实是我们的大事以后呢，那我们再看一些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所引发争吵的那些事情，我们发觉很多很多的事情根本就没办法跟是否忠实这个题目挂起钩，挂不起钩。所以搞清楚了，我们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上纲上线了，该上纲的上纲，该上线的上线，不该上纲的不要上纲，不该上线的不要上线。哎，我们发觉这个争吵的几率切这个就降下来。 OK， 所以说这个不单是在家庭里面是这样，其实在教会里面也都是一样的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或者是我们自己思想一下，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相处当中，在我们和同工的这种侍奉的相处当中，我们是不是常常就是也是说搞得很生气，哎呦我真是咬牙切齿，觉得这个事情呢又真是恨得不得了啊，怎么这样搞的，是不是啊？然后真的是恨不得就是怎么怎么地啊。这个时候我想也很可能就是一些大事一些小事上面我们没有搞得清楚。所以就说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刚才讲的家庭里边那种事情啊，那是大事。那教会里边是什么是大事呢？我略略想一下，其实有些事情可能是大事啊。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究竟搞清楚了没有什么是大事。我觉得教会的意向是个大事，教会里面的教义啊、教条教规这些也算是大事。所谓意向啊，也就是说教会的一个长远的一个路线，长远的一个方向，对不对？这是一个大事。有些人说哎，这个教会应该这么搞，这个教会应该那么搞。好，这些是说搞清楚一个大的目标的下面，那讲到的是下面一个层次的问题，那讲到的是一个策略上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干怎么干。但是就是说干应该往哪里干，那是一个意向的问题，一个长远的问题。这是我们的一个大事，我们要有个共识啊。教义也是教，就讲到教义里面也有啊，有 essential 的教义，也有 secondary 的教义。Essential， 那这里边又讲了个主次的问题，主要的东西我们要坚持，次要的东西大概我们是要包容要妥协的。所以这讲到就是说大小分清很重要，主次分清都很重要啊。 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大小搞不清，主次搞不清，就吵来吵去啊。我们要学习，真的是要抓大要放小，真的是要学习要包容要接纳要忍耐啊。讲的主次啊，我们这个看问题要看主要面，不要老是抓那些次要的啊。主要的东西呢，其实呢，哪是什么是主要的呢？主要东西就是必要的，没有那些东西是不行的啊，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根本就站立不住的啊，这些东西是主要的啊啊。刚才我讲的教会的一点点的一些东西，我们这事情就说可以大家一起来想。什么是我们主要的东西，什么是我们大的东西啊。但是有一条原则我们要看明白，我想大家也是可以作为讨论，就是或者是应该把它就是有个共识的，就是说大事主要的事它应该是有圣经作为根基的啊，它是真理性的，真理性的东西啊，这些是主要的啊啊，它可能是跟所谓圣经里面讲的有罪没有罪这个事情是关联的，是不是那些次要的东西呢是 secondary 的，那可能是个人性的，你是个人的领受，你这么想他那么想这些是个人性的，那可能是跟犯罪是挂不上钩的。如果我们看，比如说我们看人看事，我们看到那个东西大体上总体来讲是符合真理的，没有背离圣经的，我们就没有必要什么过不去的。那个人性的东西可能是个是些我们的个人的领受比如说是我们一些个性上的问题，一些方法上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包容是要接纳的比如说搞一个 program 或者是我们搞一个什么晚会或者是搞一个什么团契的活动，你有你的说法他有他的说法， actually 实际上可能都很好这个时候呢那就不是什么真理性的东西所以这个叫 secondary 那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包容需要妥协的，但是在一些 essential 的一些东西上面，那可能是属于罪与非罪的问题的时候，这些是大事，这些是主要的事情，那我们就 要坚持真理不要妥协，对不对？比如说在教会里面做生意，这个是神不喜悦的东西，这个是彻底的是不符合100%不符合圣经的，神这是神的殿，不是做买卖的地方，这就是关涉到一个罪与非罪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要分清楚大事小事，分清楚主次，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呢就是会来一起来做一些我们所共同的所看重的大事，所看重的一些主要的事情，这样的话呢我们在一些就会比较轻易的就在一些小事在一些次要的事情上面呢彼此呢我们就放过这样的话呢那我们的这个度量我们这个互相的包容量那就会有个突破，这样的话呢彼此即使在一些 secondary 在一些次要的事情上面，在一些小的事情上面，我们即便有冲突会带来一点点的伤害，但是这些伤害呢都是可能是不太要紧这个伤害不会太大这样的话我们就省出了很多的时间，我们省出了很多的精力我们就是可以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心灵把我们的力量献上为主为神国做一些真正的大事，做一些主要的事情，对不对？原谅我又再一次的用我们家里这个事情做例子，好吧？起初，刚刚我们讲到吗？我们搞清楚我们家里的一些大事小事以后，那争吵就少了，对不对？那慢慢的就有个多的平安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艾韵来了，是不是？就有了第一个孩子。其实艾韵的意思也就是平安的意思。跟我们这里边今天一直在讲的这个平安这里边是一个词它是这个希腊文里边的希腊文就是 Irene 平安那有了 Irene 以后呢我们虽然还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一些问题上面还是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呢我们有这个平安做基础遇到问题呢我们就比较和和气气的比较冷静的这样来解决，那我们这样就比较容易一些了。 在这个平安的环境里面呢，哎，自然而然的，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商量，然后老二就来了，就在冯慧的肚子里了，现在就，你看嘛，这个家庭呢是这样增长起来的，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一定会同意我今天里面所讲的，就是其实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在这节我们反复的所说的这节经文里面所讲的，一个得平安的教会一定会被建立的，一个得平安的教会一定会成长，而且一定会人数增长的。讲完了平安，我们要讲敬畏神，这是第二点。一个增长的教会应该是一个敬畏神的教会。太多的时候，哎，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谈到神，哎，就是说神怎么慈爱了，对不对？啊，神怎么恩典的够用了哈？这很对，没有错。但是，当我们在谈很多神的爱的时候，我们也要谈到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啊，我们少谈了，有时呢，甚至其实我们还忘记了一点，神是烈火，在希伯来书里边讲，神是烈火，神是会发怒的，啊，他有公义，有圣洁，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要敬畏神，啊，所以换句大白话来说，我们要怕神，是不是？啊，我们在敬畏神，应该在两方面来敬畏神，哪两方面呢？一个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来敬畏他，第二个要有在行为上啊，要有敬畏的一个表现。所谓在神的话语上敬畏神，就是说什么？我们要把神的话当话，不要把神的话不当话啊。喜欢的话我们就听，不喜欢的话我们就不听啊。而且是把神的话改来又改去，按照自己的意思啊，解释来解释去。这就会出问题，尤其是弟兄，我觉得弟兄应该在圣经上面狠狠的下功夫。我们不但要多读圣经，而且要就是在圣经的这个意思上面，我们要更加的就是把它搞清楚，我们读圣经不但要有数量，而且要有质量。不过在数量和质量之间，我建议先讲质量。再讲数量，有例子的，在那个在创世纪里面，我们还记得亚当，对不对？亚当这个例子，亚当犯了个什么错误呢？就是在神的话语上面啊，没有搞清楚，他没有把神的话当话，他没有把这个神的话好好的消化、好好的吸收、好好的领会、好好的传达，他没有把这话传达给夏娃，结果。夏娃就上当受骗了，这就是弟兄所犯的一个错误。所以我们要在圣经上面下功夫，弟兄姐妹都要下功夫，尤其是弟兄要下功夫啊。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刚才我们不是讲了选执事吗？选了执事以后呢，啊，是怎么个情况呢？使徒就可以专心的以祈祷传道为业，就是专心的就是来分解神的话语啊，用神的话语来喂养教会。接着圣经怎么讲呢？神的道就兴旺起来。什么叫神的道呢？讲的又是神的话，神的话在一个教会里边兴旺起来啊，到处都有神的话，到处都有神的真理，是不是？有神的真理就不会乱套了，神的道兴旺起来，然后呢人数又加增了。我们可以回去看啊，使徒行传第六章里边所讲的，你看在神的话语上面啊，下功夫，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有这种敬畏的话，会带来教会的增长啊。讲到我们有个怕字啊，我又再举个例子啊。圣经里边不是讲啊，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吗？啊，这节圣经是在这个出现在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里面。好，这句话我们是相当的熟悉的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在神的话语上面去下功夫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不会留意到后面就又讲了什么呢？其实呢啊，后面讲的是说，哎，你们啊是受了圣灵的受了印记， 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哎，你看看神的话语很宝贵，他不光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怎么怎么地，不光告诉我们说不要这个让圣灵担忧，而且还告诉我们一些更加具体的东西具体的来讲，我们怎么样是不要让圣灵担忧就是说我们要看重那刚才所讲的，他讲的那里边那些东西，神所不喜悦的东西，神不喜欢的我们就跟着不喜欢，神所恨恶的我们以神恨恶的说我们就去恨恶，神所喜爱的我们就去喜爱，这样才叫真正的我们是敬畏神、爱神、怕神，对不对？就好像一个小孩如果是父母叫小孩不要干这不要干那，他总是不听他对这个神不要他做的东西我们对神不要我们做的东西，我们没有个 idea， 我们没有概念，这样的话我们是无从做起的，我们是所谓这个敬畏神，我们是无从可以敬畏得起的。所以你的所以说我们要看重神给我们的话语我们要知道圣经怎么跟我们讲，圣经怎么知道圣经怎么讲，我们就会知道怎么去做不单知道所以然，而不单知道这个原因，而且还知道这个事情解决的一个方案知而后行，行而后知，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要看重神的话语在这个行为上遵循话语的神的话语来行讲到使徒行传里边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要敬畏神的一个例子第五章里面讲到一个叫亚拿尼亚的人你看呢，他看到别人看到一个叫巴拿巴的人或者教会里边其他的一个人他就把田地卖了，而且呢把这些卖了的价钱价银呢就放到使徒的脚前他也跟着来学样，是不是？他就和妻子也是把田产就卖了但是呢他就私自的留下了几分价钱就把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这样子的来欺哄圣灵不料这个事情呢被使徒识破了，神就将他们夫妻击杀了。我们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实际上就是说他们本身不卖这个田产，不卖这个田产倒也罢了，但是呢一边卖田产一边又做手做脚欺哄圣灵，这就惹动了神的怒气，所以就丢了小命这就是也是给当时的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戒，就是说激发了当时的那些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激发了那种一个对神应有的一个敬畏的态度。所以我们再回到那个圣经里边看是怎么样记录接着的一段的这个历史的呢？那你说当时全教会和听见这件事情的人都甚惧怕接下来呢又怎么样呢？圣经又说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哎，看到吗？我们这里又有个教会增长的一个案例了。所以说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的这样关于这个教会增长的这样的一个这些例子。这段历史就是让我们看到敬畏神的重要。亚拿尼亚因为欺哄神他的罪得到了对付，教会恢复了对神应该有的这个敬畏以后呢，圣灵就得以在教会里面自由的运行。这个时候呢，神迹奇事就发生，信了归主的人就越发增添，教会因此增长。所以弟兄姐妹， 教会要兴旺，教会要增长，除了要活出在基督里面的平安以外，我们还要懂得怕啊！我们要怕伤神的心，我们要怕得罪神，我们要怕自己眼里没有神，我们要怕神的灵不在我们当中，我们要怕神的灵离开我们，我们要怕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侍奉就没有果效，我们要怕我们所做的一切会是徒然的。如果我们不敬畏神的话，一个增长的教会必定是敬畏神的教会。那讲到还有第三点啊，第三点在我们前面更概说了一下的，就是说九章三十一节还告诉我们，一个增长的教会是蒙圣灵安慰的教会。但是今天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不能再分解这一段，那应该可以留到下一次再讲啊。从远古的这个使徒时代还又回到我们教会的这个现况里面，我们看看作为我们纽英格兰中华基督教会的一个成员啊，我相信你和我一样渴望教会增长。我又发现有四条的理由啊，叫我们非增长不可。有四条理由要求我们教会一定要增长。首先，纽英伦中华基督教会是纽英伦地区的第一间华人教会，我相信神不是突然叫我们成为这个第一啊，他这个神的目的不是说哎，你是第一，你是个老教会啊，突然叫我们叫老教会，不是这样而已。神要我们返老还童，神要我们复兴，这是第一条理由。第二，神不是突然的把我们放在波士顿啊，突然的放在波兰啊，其实我不用再啰嗦啊，今天时间剩下的不是很多，大家都会很清楚我们教会是怎么样的处在波兰这个位置，是怎么样的得天独厚啊。我们综合我们的这个地理的位置啊，综合这里边的这个华人啊，华人圈的这个聚集的程度啊，还有这个交通，你看什么 C 线 D 线 B 线都在我们这里啊，还有这个华人这个迁入的程度，看到这个布赖这个华人是怎么的，你们可以去看那个人口统计普查的材料，这个布赖地区这个华人是怎么样的增长，白人是怎么样的下降，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具体的数字啊，看到这个地区啊教会所分布的情况，我们是布赖地区唯一的一间的华人教会啊，说实在就是老美的教会也不是很多啊，多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去看，其实我们有应该有足够的这些数据，足够的材料可以证明，可以进行比较。全纽英伦有三十多间教会啊，差不多四十间华人教会，我们进行比较。我自己看我们纽英伦中华基督教会这个发展的潜力，综合这各方面的因素，应该排在前三名，除了 Chinatown 华人布道会或者还有某一间教会，我们的潜力跟他们是可以匹敌，应该是在前三名之列，名列三甲，这是我们的潜力。可惜的是我们的潜力并没有得到发挥。好，第三个理由，神不是突然把我们放在 Beacon Street。 大家知不知道 Beacon？ Beacon 什么意思？ Good， Beacon 是灯塔的意思，所以我们这条 Beacon Street 我们就叫它灯塔大道。在这个我们不是突然的在这个灯塔大道上面的。还有再考你们一下这个词汇啊， Beacon 还可以做动词，什么意思？ Beacon 可以做动词，就是照亮的意思。我们在这个 Beacon 大道，在这个 灯塔大道上面，我们要不是徒然，不应该徒然，我们应该成为真正的灯塔啊！这个灯塔应该起个照亮的作用，我们要照亮这个公案，我们要照亮这个城市，我们要照亮整个女人，我们还要走出去，我们要去宣教啊！我们不是哎，家里边和和气气，大家你好我好 hello hello 然后就算了，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有这个神国的胸怀，我们这个 beacon， 我们的灯塔要照亮这个城市，还要照亮这个世界，走出去。这第三个理由。最后第四点，我相信神不是突然叫我们领受恩典而不付出。我认为将来司牧师今天不在，如果将来必要有必要某个时候，我们要请司牧师跟我们讲解一下我们教会的历史，免得我们数典忘祖。就我所知，我们教会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896年，所以我们称为纽伦地区的第一间华人基督教会。当时有美国啊 local 当地的多个宗派的基督徒联合起来，在中国城向我们中国人传福音，那个时候称为 China Mission。 China Mission 到了1946年，我们的老师母老师牧师，就是我们现在司牧师的爸爸啊，加入这个教会，成为我们教会的第一任牧师啊，正式成立中华基督教会。1975年我们就迁到了这个布赖啊，用5万块钱的低价买进了这个教会啊，5万啊，从卫理公费里面买进了这个教会。另外这个事情可能好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但是另外有一段段老师告诉我的，多年以后卫理公会啊，我们从那里买进来的那个教会啊，他们又把这5万块钱还给我们了，全数还给我们了。这个可能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听说过，感谢段老师。所以看有没有机会让司牧师给我们讲一点历史，讲多一点历史，不要数典忘祖，看到神在我们身上那是白白的恩典的，这是白白的恩典。这么大一个教会，这么大一片地图，我不相信神是突然，神不是突然叫我们成为第一间教会，神不是突然叫我们在这个灯塔大道上面突然给我们一个庞大的建筑。难道神在我们心上没有心意？难道神在我们心上没有期待？不是的，神在我们身上有心意，神在我们身上有期待。我们教会要复兴，我们教会要增长。时间已经是2007年末，这是岁尾年中，2008年马上就要开始，现在就是时候了。我们要预备自己，迎接复兴，迎接增长。所以一个呼吁，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我们的家庭做起啊，从我们的小组里面做起，在教会里面兴起一个风气。什么风气？沟通，我们大家要沟通，把一些问题要多摆一点，把达成一些共识，在一些大事上面，在一些主要的事情上面，在这一生学的事情上面，在这 main thing 上面，我们达成一个共识，达成一个共同的看见，求神给我们一个意向，来在这个大的前提下面，在我们有这个共识的前提下面，在真理的根基上面，在基督这块磐石上面，我们用神的爱心，神的包容来建立这个教会，多消除一些冲突，多解决一些问题，多减掉一些内耗，在家庭里面，在小组里面，在教会里面。 多活出一些平安，多一些和睦的见证。这是第一。第二，让我们要对神存一颗敬畏的心，把神当神，把神的话当话，坚决的不让一些苦毒、论断、嫉妒、纷争，你恨我，我恨你，愤怒、毁谤、恶毒，还有一切不法的买卖，在我们教会里边存留，不让它在我们教会里面存留，极大的破口，我们要把它堵住。这样，我相信神一定垂顾我们，神一定和我们同在，神一定叫我们兴旺，神一定叫我们增长。谢谢。